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？读经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，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提摩太前书2章5到6节。耶稣被交给人，是为我们的过犯；复活，是为我们称义。罗马书4章25节。许多人心里常常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：我知道自己是不够好的，信耶稣可以解决人的罪，但是除了耶稣以外，是否还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人的罪呢？为什么非要信耶稣不可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认识，使我们心里对这问题更明白。我们可以先来看这样一个比方：霍乱病是很容易使人致命的，为着要避免霍乱的传染，大家都该接受霍乱的预防注射，这是预防传染的一个唯一有效的方法。但是有一个人出来说，预防霍乱的传染不必要接受防疫注射，只要每天吃饱饭，身体健康，就不会有霍乱了。如果有人真的相信这话，不去接受免疫注射，等到真的霍乱流行起来，染上霍乱就死了。他为什么死呢？不错，他死在疫症里，但是说清楚一点，他实在是死在虚假的预防方法里。神明明地说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神既说只有一位，那就是说除了这一个唯一的方法以外，再没有别的方法。如果有人说有，那就是虚假的终尽叫人死的方法。我们敢这样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，我们先来看一看。一，罪人不能为解决自己的罪做什么。神宣告说，世人都是罪人，我们也承认，也实在地经历着我们是罪人，这是一个已经显明了的事实。罪人能解决自己的罪吗？也许有人说，只要好好修养自己，检点自己，努力地弃恶转善，恒久不断地实行下去，就可以不犯罪了。这样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点道理，不会成为事实的。不要说叫我们不犯罪，就是少犯一点罪也办不到，因为我们的天性是犯罪的，不犯罪就不舒服，犯了罪就舒服。要叫一个罪人不犯罪，比登上青天还要难。在中国的北方，有一些水井的水是苦的，叫苦水井。那些水不能食用，洗东西也不干净。人若是到苦水井那里打水，从早晨打到日落，也不会打出一点甜水来。不管人怎样的努力打，也改变不了水的味道。人犯罪的天性如同这些苦水，质地是坏透了的，犯罪是很自然的表现。有不少人曾努力去压制自己不犯罪，甚至刻苦己身地去修行，但是他们是失望了。他们也许能禁止犯罪的行为，可是却没有办法在心里禁绝犯罪的意念。退一万步来说，人果真能克制自己到一个地步不再犯罪，以后不再积累罪过了，但是以前已经犯了的罪又如何去清理呢？何况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以赛亚书64章6节。苦水里拿不出甜水，被罪恶败坏透了的天性也挤不出良善来，人没有办法凭自己来解决罪。一个受了重伤的人，他没有办法救他自己，不要说救自己，连动弹也不行，只好躺着等别人来给他施行拯救。我们就是像这一个受了重伤的人，罪把我们打得遍体鳞伤，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救自己， 我们只好等候神给我们拯救。二，人的方法也不能解决人的罪。人本身并不是不知道罪的可怕，人实在是知道的。我们可以从人类的历史上看见人寻找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解决罪，要脱离罪所带来的死。秦始皇要找长生不死的药物就是个好例子。现今人都知道逃避死是不可能了，但是对于罪的问题还是要寻找解决。道德的力量、法律的制裁、教育的推行，这些都是人对付罪的方法。我们承认这些方法有他们一定的作用，但是对罪的解决上起不了多大的影响。现今在社会上的一个严重的问题，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，青年和儿童的犯罪案件日增。若是有机会去参观一下儿童感化院这样的地方，我们心里的正常反应一定是这样：为什么这么多小孩子犯罪？为什么年纪这样小的人也犯罪？我们会叹息，但这是现实。还有这样带着讥刺的现象，法律越严密，教育越普及的地方，犯罪的情形越严重，犯罪的方法越巧妙。人的方法连防止犯罪也显得无能为力，哪里谈得上解决罪的问题？人在社会上所犯的罪，不过是在人的律法定罪的范围内。若是在神的圣洁公义的审判中，哪一个人能凭着人的方法而不被定罪呢？三，宗教也不是办法。这里特别把宗教提出来，因为一般人的错觉，以为宗教就是替人解决人的罪在死后的报应，约束人在生前的生活行为。在约束人的生活方面，宗教也许能有一点点的成就，但也不过是一点点而已，微不足道。至于解决罪的审判和刑罚，就完全没有用处，因为宗教本身也是人的办法之一，不过在外表披上了一件好像与神有关系的外衣，其实与神是完全无关。说得更清楚一点，宗教可说是人的道德观念通过神话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。许多宗教徒不是对罪的认识模糊，一面敬神拜佛，一面继续犯罪，就是对罪的解决毫无把握，只是尽力修行，盼望虚渺的来生。中国人的习惯，在人死后就请法师来做法事超度亡魂，以为这样做就可以解决人的罪，使死了的人超生。假如去请问那些法师，究竟这样做有没有把握除掉人因罪而来的刑罚？如果他们不埋没良心来回答，他们的答案一定是：权且这样做，使活着的人得安慰。这一点请参看龚天明先生著的《答妙真实问》第六篇《念经拜忏，亡魂能得超度》，中国基督徒文字布道中心出版。话又说回来，做法事只不过是有钱人的玩意，穷人是不必想的。照他们的看法，阴间就有许多的恶鬼，等有钱人去做法事来布施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如果这些真的是事实，那些所谓神的东西就成了有钱人放心犯罪的护符，使穷人永远受苦的执行者。阴间的钱可以买通阴间的官，这事实的本身就已经是不公义了。不公义的事怎能使罪的问题得解决？不可能的，只能使人贿赂良心，自己欺骗自己。不管是哪一个宗教，要解决人的罪都显得虚渺，也无能为力。我们可以留意一下，有哪一个宗教的教主能够逃脱罪的公价乃是死这个事实呢？没有， 一个也没有。回教的教主穆罕默德的坟墓在麦皮纳城，他尸体还是在里头，每年都有不少的朝圣者去朝拜。佛教的释迦牟尼虽然没有坟墓留下来，但是佛教徒都接受了自己罪的结果，这样他们所创立的宗教还能为人解决罪和死吗？不可能，根本没有这个可能。宗教也不是解决罪的办法。再说清楚一点，连基督教也不能救人脱离罪和死。人如果接受基督教而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，人还是死在罪恶过犯中。四，罪的问题不清理，人的前途定归是灭亡。有一些事情在人力不能应付的情形下，只好随其自然，逆来顺受，不一定会有什么了不起的事。因此有人以为，人既然毫无办法解决罪的问题，只好不理会它就是了。许多的事情我们不理会它，它也不一定会理会我们。但是罪的问题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你不去理他，他却要理你。他好像债主追债户一样，追得很紧。债户还可以找地方逃避债主，而我们却没有办法逃避罪的追赶，总有一天要追上人。你没有办法摆脱他，因为他就在人的里面，而显在人的身上。人的影子怎样随着人，罪跟着人比影子跟着人还要紧，还要贴。影子在黑暗地方显不出来，但罪在黑暗里还是不离开人，不单跟人跟到死亡的那日，还一直跟人到神的审判台前，非要得到解决，他就不肯罢休。人的罪若不得清理，要留到神来审判的日子，那是何等严重的事情。人活着的时候没有把罪清理，他的名字就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在神公义的审判那一天。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，启示录20章15节，就是永远的灭亡。这就是人的前途。人所能用的一切办法都没有效果，也没有办法清理罪，前途定归是灭亡了。在人这一面来说，完全绝望了，除非神给人拯救，人是全完了。现今人所剩下的唯一希望就是神的救法。五，神的救法。我们在这里再看一看人犯罪堕落的历史。在创世纪第三章里，我们很清楚地看见，人类的始祖悖逆神犯罪以后，他们头一个动作就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编成裙子，遮掩他们因犯罪而来的丑恶和羞耻。但是没有用，叶子枯干，脆了，碎了，丑恶羞耻还是遮掩不了，犯罪的后果还是挽回不了。他们只好躲避神，不敢见神，但是躲不了。人不要见神，神却来找人，不见神也不行，带着罪的人怎能见神呢？他们会利用无花果树的叶子，这是人的聪明，也是人的办法。可惜这样的聪明和办法不生果效，人的努力归于徒然。从起初人就想用自己的办法，到现在人还是想用自己的办法。但是这个方法从起初到现在都是归于徒然。无花果叶的裙子用不来，只好带着罪人的本相去见神。人的办法用尽，罪人只能等候审判。是的，神审判了人，也定了人的罪，同时神也给人做了一件事，这事暗示神为绝望的人预备救法。神告诉人，无花果树的叶子没有用处， 他用皮子做衣服给人穿，人在神面前犯罪而致赤身露体的问题就解决了，这就是神的方法。皮子做衣服才能解决罪的结果，因为得着皮子必定要杀掉牲口，叫他流了血，这就是死。神是用死来解决罪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而神又是一位万不以有罪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的神，出埃及记34:7。不死，罪就没有了结；罪要了结，就必定要死。人的办法不能解决罪，原因就是在这里，因为人实在不能付出这样的一个代价。神既是这样一位绝对公义圣洁的神，他的公义不允许他对罪的处理马虎随便，他非要追讨罪不可，不然他的公义就受到损害。现在牲畜牺牲了，被杀了，死了，罪的刑罚既然落到他的身上，就没有落在人的身上，是他代替了人去接受刑罚，使人不落在刑罚里。这就是神借着皮子做衣服所暗示的救法，既不损害神的公义，也满足了人的需要。现在问题来了，谁能做人的这一个代替者呢？6，只有神的儿子耶稣能做成这救法。要做一个替人担罪的代替者，至少要具备这三个条件：1，必须是人，因为只有人方能代替人；2，必须是没有罪的人；3，必须是接受了罪的刑罚而本身不致毁灭的。我们都是人，第一个条件没有问题，第二个条件呢，就很有问题。我们已经认识了，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，古今的圣贤豪杰也没有例外，连佛祖也是被罪所困扰，佛家称罪为无明，因此没有一个人具备有这一个条件。就是退一万步来说，在世人中间果真有这样的没有罪的人，他有了第二个资格，但是他能接受了罪的刑罚而不致毁灭吗？当然不能。古今中外没有一个能不死的人，每一个人都要死，也没有一个死了的人能再活过来不再死，死了就是永远的死了，毁灭了。这个事实明显地告诉我们，在世人中间没有一个可以替别人担当罪的人，你不能，我也不能，圣贤和宗教主都不能，因为人都是罪人，都是可以毁灭的人，所以只要是人，他就不能做代替的人。神要给人拯救，但神在人中间找不到一个可以做代替的人。假如真找不到这样合适的人，人就没有可能从罪和死中脱出来。神既然定义要拯救人，他一定要找出这个人来，不然的话，救法虽然好，但却没有人去完成，到底还是空的。因此，神做了一个极大的舍弃。神看出，除非让他的儿子来做人，就没有办法找得到一个能接受了刑罚又不会灭亡的人。神并不是有很多的儿子可以舍弃，他只有一个独生子，但是为了我们得拯救，他也甘心让他的独生子来代替我们受刑。神十分疼爱他的独生子，但一接触到我们的需要，他也愿意他的儿子来牺牲，好像神看我们得拯救比他的儿子更重要。神的儿子耶稣已经来过了，他做了人中间的一个人，为要做神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的罪孽，约翰福音1:29。 他被杀死在十字架上，那是一个极残酷的刑罚。但是主耶稣并不是为了自己犯罪受刑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没有犯罪。他曾公开地站在人的面前向人说，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约翰福音8:46。那位处理耶稣的审判官也公开地向众人宣告说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约翰福音18:38。这一位无罪的耶稣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是神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的身上。他是背负了我们的罪死了，又埋葬在坟墓里。他是实实在在的死了，用死来清理人的罪，满足了神的公义。但死不是他的结局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死是代替我们受刑罚，刑罚完成了，罪案清理了，第三天他就从死人中间复活，以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他不能被死毁灭，他经过了死，又胜过了死，从死里出来。死只能拘禁罪人，却不能拘禁主耶稣。啊，赞美我们的主耶稣，他以死担当我们的罪行，又废掉掌死权的魔鬼，永远地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启示录1:18。神的公义在他身上得到了满足，他复活了。借着主耶稣的死和复活，神给人的救恩完全成功了。神的慈爱可以临到世人，你和我都可以不再活在死荫里。赞美神，赞美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。主耶稣死了又活了，他死是替我们死，他活是给我们永生。整个人类的历史，没有别人能替我们做这一件事，只有主耶稣能。罪是我们犯的，刑罚却是他来替我们受。神看我们的罪罚在他身上，如同我们受了罚一样，这是何等奇妙的救法。一个穷学生打坏了学校的用具，要赔偿，没有钱，不赔偿又不行，怎么办？苦死了。但是有一位教师怜悯他，替他拿钱出来赔偿，难处就过去了。这个学生没有付钱，是别人替他付的。不管是哪一个付钱都好，这个赔偿的事就过去了，结束了。神给我们的救恩就是如此，主耶稣替我们受了刑，神就看我们的罪的公价已经偿付了。主耶稣是我们赎罪的羔羊，唯有他是我们的救主。